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好感谢神，再次有机会同大家一齐嚟呢度分享呢个信息。我好少有机会用广东话讲到，但系实际上我觉得最亲切嘅系，因为我自细同父母亲、同兄弟姊妹通通系讲广东话，所以觉得好亲切。咁今日就想借着呢段经文，同大家分享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每一天要面对要这样生活的题目，就是因着信与神同行。我们先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你的话好像你所应许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给我们有生命，你的话语给我们有力量，你的话语引导我们向前面行，你的话语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可以见证你，可以与主同行，一直行到神你在天国欢迎我们入去。而且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是用千千万万成批的弟兄姊妹，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一起前行。我们今天在这里从经文思想的时候，主，我们再一次求你给我们看见你向着我们这个身体有何等奇妙的一个盼望、一个命令、一个心愿，你一定会成就。我们感谢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圣经所讲到的信是非常特别，是关乎这位独一真神的信。特别是新约里面信这个名词呢，不是一个抽象的信仰这个观念，它是指着这位主、这位神的信。今天在《周报》里面有一篇文章就讲到这个题目，大家可以参考。这个信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指向人和神之间有一个非常活泼的关系。神是信实的，神就会证实他的话，他的应许。人有这个信呢，就一定会反映在他的生命里面，见证他所信的，就给出信的证据。信一方面是关乎人的信心，所以有确实的把握，同时呢，他也包含到信的内容，就是神的话、神的应许，是一个客观的实体。所以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一节讲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信是奠基在神的话，是相信神的应许。这个信也会显明在我们的行动上面。所以十一章的第二节就讲，古人非常知道，古人在这个信上面，他们因着信，他们得了美好的证据。证据就是称许、见证的意思。古人在这个信上面，他们作了很多美好的见证，他们被神称许、被神证明。那圣经用什么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古人他们的见证怎样传流到现在呢？圣经有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就是圣经用记载家谱的方式。家谱是实际上是非常之可靠的见证，是最真实的历史。现在现代人好像越来越没有对家谱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我问过不少人，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有家谱在哪里，好像现在渐渐就失传了。大家很多人不知道家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我的爸爸的祖父那辈，大家可能知道，在鄉下通常有宗親的祠堂，祠堂前面有對聯，家家的對聯通通一樣的，提醒我們是屬於這個家族。裡面有家族的家譜，家譜就是非常可靠的見證。我用我們邱家的家譜來做一個例，我父親他親手抄了一份家譜給我，他交給我的時候是很嚴肅的事情。家谱入边好简单，好清楚。佢记载咁我嘅兄弟姊妹嘅名字、家庭。佢记载我嘅父母亲、我嘅叔叔伯伯。然后佢会记住我祖父嗰一辈，越嚟越简单咯。记到我太公嗰个时候， 我爸爸時不時咧就會同我講呢啲家族入面最重要嘅事蹟，簡單，但係佢間中就會喜歡同我講下講下。比如講佢講到我哋呢個丘咧，本來係冇耳仔嘅，後來變做有耳仔啦，後來又變翻冇耳仔啦。咁佢會同我講呢啲故嚇。咁我哋整丘家有好多嘅分支，但係如果從不同的家族，我看而家有很多資料看到，我哋通通可以追溯到一個同樣的祖先姜太公，再往上面又可以繼續啲，但係就唔係咁清楚。最要緊的時候就係我爸爸時不時會用家譜同我講祖先的事情，簡單但係最真實的歷史，字字係確實的，而且佢反覆提醒我唔好忘記啊。咁我哋睇翻《創世記》咧，實際上就係用家譜嘅方式嚟將好多神要俾我哋知道嘅事記載。古代係冇文字嘅，古代嘅家譜聖經好多就係用口傳，一代一代講俾仔孫聽，提醒你哋仔孫咧家族入面最重要嘅事情，千祈唔可以忘記。咁聖經第一個家譜喺邊度咧？啊！出現在哪裡？如果沒有解釋一下，可能大家不會注意到聖經第一個家譜實際上不是亞當的家譜。聖經第一個家譜，但聖經學者通通注意到創世紀的第二章開始的時候，他是用家譜的方式來敘述神創造的故事。這個世界是神為他自己的兒女所創造、所預備的一個家。起初神創造的時候，寫在創世紀第一章，到第二章第四節就講創造天地的來歷。大家注意，這個來歷這個字 genealogy 就是家譜，但是我們一般不會翻譯做家譜，因為天地點解有家譜咧？但係大家注意，如果直接翻譯，佢就係咁寫講天地嘅家譜，在耶和華創造天地的日子，乃是這樣。點講咧？呢、這個天地今日選嘅詩歌，我覺得好巧，選到天父世界。呢、這個天地係神所創造。而且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神就设立人在这个天地里面管理他所创造的万物。这个天地是神的家，人是他的管家，这个是天父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故事实际上是神家中的故事，圣经就用这个家谱的方式来讲我们祖先的见证。所以第二章咧係描述起初天父世界是何等的美好。神做了所有動物，亞當咧就神俾佢呢個權力，佢管理所創造萬物，佢就為佢哋取名字。佢睇到老虎咁犀利，叫佢老虎啦；睇到蛇咁靈巧啊，佢就叫做蛇啦。佢叫乜嘢名就係乜嘢名。到了第三章，就讲出这个家中最悲哀的一个事情。这个蛇很灵巧，但是很狡猾。人听了蛇的这个谎言，圣经用蛇来代表魔鬼，听了魔鬼的谎言，讲神岂是真说呢？你没有听神的话，犯的罪不一定死的了，没那么厉害，没那么严重。人没有听神的话，结果死就进入了这个世界。第四章呢就讲到最悲惨的一个凶杀，两个仔，他有两个仔，结果两个仔发生争执，大的打死这个细的，一个死了，一个就永远失落了。所以感谢神的恩典，他又生了一个仔，就可以传宗接代，因为这个仔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好像圣经神創造人照住佢形象，亞當生咗個仔，有佢形象，就好似啲咁嘅故事，家族嘅故事就傳落嚟。呢、這個家譜咧，從第五章呢個家譜咧，就開始講故事。但係前面呢個段嘅家譜咧，佢講出 很重要一个家中的事情，就是神的审判即刻临到，审判人被赶出这个伊甸园，但是同时神预备，这个圣经里面家谱又预告了神的拯救，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就是将来人仍然 有希望有盼望。所以第三章神宣告审判之后呢，他就写着神为亚当夏娃他预备了皮衣来遮盖他们的羞耻，而且将来女人的后裔呢会踩伤这个蛇的头，会踩碎这个蛇的头。这里是讲到一个得胜的预告。我们如果继续看这个家谱呢，就开始会看到第五章。圣经第五章这个家谱呢，实际上是第二个家谱。他写着第五，圣经创世纪五到九章，第五章一开始他写着讲亚当的后代，后代这个字就是 genealogy， 就是直接翻译就是亚当的家谱。所以我又用很简略的方式来讲一下这个家谱的特色。他写着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神创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形容式做的。第四节讲到亚当生了塞特之后呢，他就继续生儿养女，他活了很长岁数930岁他就死了。塞特第七节讲到塞特生了以诺士之后呢，又继续生儿养女，他活了很长命912岁他就死了。之后讲到以诺士生该男之后又是生儿养女很长命，但是就死了。十三节讲到该男生了马勒列之后呢，他又是生儿养女很长命910岁就死了。马勒列生了雅列之后呢，又是一样生儿养女，结果就死了。雅列生了以诺之后呢，生儿养女962岁他就死了。但是现在我们留意了，他写着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呢，又是生儿养女，但是以诺与神同行，神就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上。跟你开始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与神同行的人就不至于见死，神将他接了去。马土撒拉生了拉麦之后呢，生儿养女又就死了。拉麦生了挪亚之后呢，又是生儿养女，拉麦就死了。这个家谱有什么特点呢？大家有没有留意我刚才慢慢跟大家讲的？我老豆跟我讲家谱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但是很简单好清楚，句句事實。大家有冇注意到呢度有一個共通嘅特色，就係通通死咗啦。咁長歲，幾乎千歲，但係都死了。用呢個家譜口傳嘅方式，一代一代傳落去，用實際上一個非常之響亮嘅聲音嚟警戒子孫，唔好聽嗰個魔鬼嘅謊言。祖先就係冇聽神嘅話。听了他的谎言，通通死了。虽然活到千岁，只有一个人以诺，他没有经过死亡就被神接了去，永远跟神在一起。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很简单的一句话，写着与神同行300年。那我们想想，以诺与神同行什么意思呢？他 walk with God，他與神同行。聖經有一個講法，亞伯拉罕就是行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光之中。這種人有什麼特色呢？他很自然會反映出一個，就是神的聖潔。神的聖潔反映出這個神的聖潔，他就是厭惡罪，一定會厭惡罪的。那以諾300年的生活如何反映出他这个神的圣洁他厌恶罪呢？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那里写到， 神看見人在地上的罪惡啊，非常之大。咁以諾就係面日日面對嘅就係呢啲人。猶大書入邊喺新約最後嗰度寫猶大書十四節一章十四節嗰度寫住亞當嘅七世孫，亞當係你算來七世孫咧。以諾佢曾經預言講，這些人預言這些人説講，看啊，主帶著他的千萬聖者降臨，要在眾人身上行審判，證實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證實不敬虔之罪人所講頂撞他的剛愎話。以諾七世孫，我的家譜咧，父親俾個家譜，可以好清楚咧，往上去追溯十四代、十四祖，一直可以追到明朝，好清楚，一句句係真實，邊個邊個邊個邊個，好真實。咁繼續又可以追到周朝嗰度去，嚇一發就幾千年。但係後來歷史後來嘅可能唔係咁清楚。以諾嗰個時候佢係第七代孫，佢對周圍嘅人通通可以追溯到同樣嘅一個祖先。佢哋以諾對佢哋講，可以同佢哋講家譜嘅事情，就好似我爸爸同我講同樣嘅提醒，句句真實。以諾因著信咧，佢嘅見證就係向當世代嘅人發出呢個警告，提醒佢哋：神一定會審判嘅啦，神一定會審判人背逆不聽神嘅話嘅罪。所以聖經又好簡單講咗，佢生了馬土撒拉之後，就與神同行三百年。我哋留意聖經入邊講到人嘅名，實際上好多時候有好特別嘅意思啊。要留意點解要取呢個名字咧？比如講，塞特亞當嘅仔塞特，塞特意思係代替，佢取佢代替，因為睇到兩個仔，一個死咗，一個永遠失落啦。咁而家神又俾我一個仔，佢好似我樣，俾我代替亞伯，所以就俾佢一個名叫做塞特，係代替，表示呢個家族可以繼續傳落去。馬土撒拉呢個名字嘅意思咧，我哋係可以咁思想。撒拉咧，佢嘅比較容易了解。佢嘅意思就係希伯來文就係好似就標槍射出嚟好快嘅。馬土係乜嘢意思咧？希伯來文嘅特色就係要留意一下。因為佢冇個母音啊，所以要點樣讀就會影響你點樣了解。如果你讀做嗰個 mat 嚇馬土。就好似係佢就係人嘅意思，所以就好似講呢個好似跑得飛快嘅人，咁佢意思就唔係好明白。但係呢個物呢個字咧，實際上可以讀做 moat 嚇 moat moat 乜嘢意思咧？死亡就係死亡。咁如果你馬土撒拉你讀用 moat 嚟讀咧，就好清楚啦。死亡好似標槍一樣，好快會嚟嘅。馬土撒拉佢。佢呢個名嘅意思，如果你咁了解嘅時候，你就了解到以諾喺當時代，佢日日叫佢馬土撒拉，馬土撒拉翻嚟食飯啊，咩意思咧？就好似對周圍人講啊，死亡要快嚟啦，死亡要快嚟，你哋聽到有冇聽到啊？嚇，咁提醒佢哋，以諾提醒佢哋，警告佢哋，人唔肯聽，我就用你哋。我就叫我仔，你唔肯聽我講話，我叫我仔，你總有日要聽啦。我日日咁叫，你哋到底有冇聽到？但係人冇聽到。馬土撒拉佢活咗最長命，佢969歲死咗。大家留意，馬土撒拉死嘅嗰年就係洪水嚟嘅嗰年。如果你繼續去計嗰個數目，就好清楚。洪水嚟，人唔聽神以諾的警告，不聽這個名字的警告，洪水一來，除了那個進入方舟的挪亞全家，所有人通通死了。所以耶穌講回這段故事的時候，他講了這句話，在馬太福音24章，他講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就這樣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亞進入方舟那天，不知不覺洪水來了，就把他們全都沖去， 人子降临的时候亦要这样。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羡慕被主接去，被主接去啦，被主接去，不要见到死，真的我们都希望。咁我们知道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希望不要面对这些啦，早点到神那里，如果不要经过死。咁你想想，你能不能够与神同行三十年？不要说三百年，三十年。同與神同行三年都不是很容易，如果你要好像以諾咁，把你的兒子取一個名講死亡要來了，大家警醒，日日叫他三年，我想你自己可能啲疲倦，而且我哋可能冇咁嘅能力。以諾與神同行三百年，你就可以明白他要點樣堅持喺個世代。我哋繼續嚟睇呢個家譜，这个创世的家谱很长，5-9章，他后来就写挪亚洪水的故事。到九章那里，挪亚一家出了方舟，神就应许不再用这个洪水来毁灭这个全地。但是圣经有一句话很清楚讲着，出了方舟出来的人，他的人性没有改变。创世纪第8章21节一句话很简单，写着人从小时的心里怀着恶念，人出了方舟，如果这个人的生命没有真的改变，他从小心里就有恶的意念。那有什么人可以接受神的呼召，继续做这个因着信的见证，见证神的信实，神应许的拯救一定会来呢？一有，圣经有，圣经记载的目的，我们继续看到家谱很有意思。第10章开始就是新的一个家谱，写洪水以后的家谱，10-11章，很长的两章，很多人从挪亚以后的人一路写到哪里呢？写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因着信称义的祖先。所以我们希伯来书看回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好像圣经就变成很长的一个家谱。希伯来书11章就举出很多这些信心的伟人，一代一代一代，从亚伯拉罕开始一路就讲到众先知，看到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他们通通是因着信，用他们的一生生命为他们所信的给出很多美好的证据。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一路讲到众先知，以赛亚是众先知的代表。以赛亚一生的故事有点像以诺的故事，而且写得更详细。为什么说呢？以赛亚他亦是用他两个儿子的名字向当时不肯悔改的世代来大声的呼叫呼唤。以赛亚接受了神的呼召以后，他一生实际上就与神同行。他没有活到300岁，他很早就 为他所传的道理，他牺牲他的性命，但他一生与神同行。他的责任是怎样呢？就是要向那个时候的当代以色列人来呼唤，向他们传一个没人喜欢听的信息。以赛亚的信息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没人喜欢听的，因为他说背逆的以色列人呢，南北两国呢通通会灭亡的，有剩下人都会被掳到外邦去变成亡国奴，但是呢有盼望，你们一定要靠着信靠神，要忍耐等候神的拯救，不要靠自己的办法，神一定会将你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会重建你们家园，重建圣殿。但是以色列人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他们自己看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有神的圣殿在我们当中，怎可能？所以他们不信，他们起先是不信会灭亡，等到真的巴比伦来的亡国了，他们不信他们会回来，他宁可下去埃及，不肯听先知耶利米的话。所以 以賽亞五十三章第一節嗰度咁寫講：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就係呢個拯救的膀臂，向誰顯露呢？在以色列人喺度走向呢個滅亡呢個階段，就係以賽亞第七章嗰度講到，不過以色列同埋亞蘭王兩個王聯合要攻打南邊嘅猶大。亞哈斯王呢非常之恐懼，佢就想去投靠呢個亞述王，希望可以從佢嗰度得到幫助。神就吩咐以賽亞。帶住佢個仔叫做斯雅雅述出去，喺嗰個漂布地嗰條大路上去見佢，可能係雅述王想去，唔知係去檢查城，亦或係去雅述，唔知道。但係去見亞哈斯王，以賽亞就同呢個亞哈斯王講咧，唔好怕北國同亞蘭王佢哋兩國嘅聯軍啊，亦唔好去揾亞述。去找他幫助，你一定要信靠耶和華，信靠神，信靠神會拯救你。亞哈斯王呢，他就是不肯聽先知的勸告，他不但不信先知的話，神的話，而且他想討好這個亞述王，他就怎麼做呢？他就在聖殿裡面做一個祭壇，是專門來拜這個亞述王的祭壇，把聖殿裡面本來的祭壇就塞到旁邊去。但是这个亚述王来没有帮助他，列代志就写着这个故事，没有帮助他，反而来欺负他，派兵来到耶路撒冷就要拿他的金银财宝，所以他没有办法。亚述王他可能是生气，他就封了圣殿的门，他不去拜这个亚述王的那个铜坛，但是呢他继续在耶路撒冷各处转角的地方设立新的祭坛，拜谁呢？拜亚兰王的神，他就换一个偶像来拜，他就是不回来敬拜耶和华神。面对这种悖逆的世代，以赛亚有什么好的办法来继续讲全上帝的话？他们人不肯听的话，他就叫做神的吩咐。所以他两个仔的名就很有趣，大家要留意了，他用两个仔的名字继续每一天可以向以色列人来呼叫。他第一个仔我们刚才说了斯雅雅述，他的意思就是 remnant return， 就是 说到神的恩典，一定会有剩下的人，会有 remnant， 会有剩余的，而且他们会回归，这个名字很特别，所以他就帶著這個兒子去見亞哈斯王。第二個兒子的名字很清楚，第八章三章那裡寫著，神就吩咐以賽亞說你要生一個兒子，他就叫他的名字叫什麼，很難，很長，很難讀，我用希伯來文讀反而比較簡單，馬赫爾沙拉哈斯巴斯，如果要讀中文就馬赫爾沙拉勒斯斯巴斯，很難，馬赫爾沙拉哈斯巴斯，他的意思就是老劣与宿林抢夺快到了。咁第八章十八字写住，佢写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呢两仔，俾我在以色列当中咧要做呢个预兆同埋奇迹。佢每一日咧就要叫佢仔嘅名啦，叫 Mahershala Hashbasha Shah Yashu， 意思就是老劣快到了，你们会灭亡的，但是一定有神的恩典啊，会有剩的人啊，会回归啊，就要天天用这样的方式 来叫他儿子回来吃饭啊，人家你不听都不行，他就是这样天天叫，周围人通通 听得到，借着这个名字来 提醒以色列人，你们的老劣一定会缩林，抢夺你哋怕嘅搶奪一定快到，耶和華嘅審判一定會到，要悔改，要悔改，聽神嘅話。但係神有應許，神耶和華嘅拯救一定會來到，一定會有剩翻嘅，會歸回。所以你哋要信靠耶和華，唔好去拜偶像。 唔好去揾亞述，唔好去揾啲其他幫助。而且以賽亞神俾佢一個更奇妙嘅名字，就係、是、以賽亞，佢亦可以咁呼叫嘅，就係、是、以馬內利。神吩咐先知呢，佢對亞斯王講：講主要俾你哋一個，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做以馬內利。佢意思就係神與我們同在。我哋知道呢個係聖經嘅預言，預告七百年之後咧，有童真女瑪利亞，佢從聖靈懷孕，佢生出耶穌基督。佢嘅名字叫做耶穌，就係、是、神要將佢哋拯救出嚟。以色列人以為呢個拯救係從羅馬政府、從呢啲其他嘅呢啲政權、呢啲巴比倫、亞述拯救出嚟，但係馬太福音嗰個好清楚，佢嘅名字叫做耶和華，要拯救，因為拯救咩？從罪惡當中拯救出嚟。同時咧，佢嘅名字叫做以馬內利。这个预言呢，圣经学者有这样的了解，这个预言应该有当时的应验，它不只是预言将来七百年以后的耶稣基督，从我们从圣经上下文来看呢，它应该有当时的应验意思，可能就是这个 Mahershalah Hashbaz 这个仔呢， 他可以用另外一个名字，好像我们现在的 nickname 叫他以马内利。以馬內利在以賽亞書第七、第八章那裡，實際上他就出現三次，在舊約聖經就出現這三個地方出現三次了。這三次，從這三次的經文的背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名字所代表的意思，那個信息是何等的寶貴。第七章十四節那裡這樣說，說主自己要給你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你給他起名叫做以馬內利。到他曉得棄惡擇善的時候呢，他必吃奶油而豐盈。吃奶油豐盈，我們現在想著好營養品好了，這個意思不是這樣，這個是形容那個時候以色列這個遍地一定會荒涼的，因為亞述王會來會滅了這個地方的，所以這個地方荒涼，沒辦法收成，沒辦法種東西，只能夠放羊，是荒地來的，所以荒地冇收成，只可以食奶油，只可以食蜂蜜，所以意思是有負面的意思啊。佢描述咧，亞你哋所怕嗰個以色列王同埋亞蘭王咧會滅咗嘅，但係咧呢、這個亞述國咧會唔係會停喺嗰度，佢哋會繼續嚟嘅。亞述王唔會放過南國嘅，所以第八章七八節嗰度寫住。他說亞述王和他的威勢會好像大河的水猛然衝來，說到亞述王要好像洪水淹到頸項一樣，會繼續衝入猶大，你幾乎把你們浸死，但是不要怕，在這種情形洪水泛濫的時候，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在這個情形下低，你要信靠神啊，神會同我哋同在。第八嘅九到十節嗰度寫住：雖然列國嘅人同謀攻擊你們，但是呢，他們的計謀將必歸於無有，因為神與我們同在。直接寫原文就係、是、因為以馬內利。所以以馬內利呢個名字喺八七八章呢度出現三次，呢三次嘅背景講得好清楚。先知以賽亞他因著信，他一生的時工呢，實際上就是向這個背逆不信的世代呢一直要呼喚，一定有剩下的，但是呢老劣宿臨搶奪很快會到，不過呢神一定與我們同在，要信靠他。這個就是以賽亞一生的信息，他寫了這麼豐富的以賽亞書，但是你如果看他其中非常要緊的這個幾個 message， 如果用家譜的方式簡單幾句話，所以希伯來書十一章繼續講下去，希伯來書好像將聖經變成一個大的家譜，一個一個講故事，講他們這些有這麼多，從亞伯拉罕一直講到眾先知，他們通通是因著信呢，他就有不同的見證，他們得到美好的見證，但是仍然未得到應許的 十一章四十节讲，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我们感谢神，我们是有福的人，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我们就从历代的祖先信心相信神会拯救你的祖先，我们一同得着这个更美的应许。我们因着信有怎样的证据呢？我们现在讲我们自己这代，我们有一个什么名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就是基督徒。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字大家一定 要珍惜，很宝贵。因为我们基督徒这个名字就跟世人说，我们是披戴基督的，我们披戴基督是向世人做见证。基督徒这个名称怎样开始呢？很快说，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那里写着，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的起手。那门徒在安提亚为什么会被人家叫做基督徒呢？他们有什么特色？是不是因为他们门徒聚集在一起？但是聚集在一起好像很容易被人家看作是一个 click， 就是一个党派。所以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人家是看他叫做拿撒勒党派的人，所以有这个名称。但是第二个可能也可能是大家看到众人看到他们是有彼此相爱的特色呢。你要记得，人看人是看外貌，他们没有进入基督徒生活里面，看不到真的什么叫做彼此相爱。基督徒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对自己有一个名称叫做 The Way。 现在中文翻译不是很容易，在使徒行里面有写着 The Way， 这个 Way 是道路的道。道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道路的道，一个是这个叫 Hodos， 一个是真理的道，这个叫 Logos。 所以这两个道，但是中文可以翻译道， 你就很难分别出来。门徒的自己地，他们自己称呼呢，他们就是信这个，我们信这个 The Way， 因为耶稣说过，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初代教会基督徒，他们很清楚他们传耶稣，人家看到他们是耶稣跟着耶稣的门徒，所以他们自己看自己是信奉 The Way， 人家也用这个名称来说他，这个是很正面的。但是最可能基督徒这个名称呢，就从十一章这里的圣经节我们来看出，从上下文来看出来。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写着，巴拿巴在那里要侍奉，要传道，他很孤单，他就找了保罗，找了保罗带他到安提亚。他十一章那里写着，他找着保罗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他们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大家注意希腊文法的时候很有趣，他这两句用同样 的 participle 来描述的时候，就是说为什么人家叫他做基督徒呢？因为他们教训了很多人，教训了很多人称他们为基督徒。所以他们的特色就是他们完全照着耶稣基督的吩咐，他们耶稣吩咐他们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通通教训他们遵守。所以门徒在安提亚是他的最重要的特色，他们就是成为一个全福音的教会，他们完全照着耶稣基督吩咐，将耶稣基督的教训教训了许多人，栽培了很多的门徒起身。所以这个字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呢，是出现在保罗向阿基帕王做他的见证，他必但说他为什么会信耶稣基督。阿基帕王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那里对保罗说，你不要那么犀利，你以为你稍微劝我一下就可以叫我做基督徒吗？所以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很正面的意思，连巡抚腓力斯这个阿基帕王他们都知道了解这个信息，但是他们好像现在大陆政府官员不可以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们都心动。所以基督徒在那个时代，你看他们的影响力。所以基督徒这个名称呢，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照着耶稣基督吩咐，他们的见证就是见证 我哋係耶穌基督嘅門徒，耶穌基督係我嘅主，係我嘅王。佢哋嘅生活就好似彼得，好似腓立比書入邊嗰度講嘅，要使你們無可指責，誠實無畏，在呢個彎曲背謀的世代，做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就顯在呢個世代中咧，就好似明光照耀。所以基督徒照住神嘅吩咐喺呢個世代，好似明光照耀。所以我哋好似同以賽亞一樣，佢係用佢嘅仔，好似以諾一樣，用佢嘅仔俾佢一個名嚟呼叫，向呢個世界呼叫。我哋有一個名字，而家係神喺新約聖經裏俾我哋睇到，你哋我哋有呢個名，我哋就借著呢個名字。你係唔係基督徒咧？你係咪真嘅俾基督喺你身上做王做主？你係咪真嘅好似明光照耀，將佢嘅道理顯明喺呢個世代？我哋求神幫助我哋嚇，環境唔係好容易嘅，與神同行。300年好難，30年都係好容易。但係我哋感謝主，我哋有神所應許嚟。我哋今日藉著聖餐，我哋再一次嚟 refresh 我哋嘅 memory。我哋神已經俾咗你嘅生命，已經賜給我哋聖靈喺我哋身上。我哋靠著主嘅能力，我哋披戴基督嘅名，可以向呢個世代做見證。我哋一齊禱告，天父，我哋感謝你，我哋感。呼叫主你的名字，我们知道你是圣洁，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求你照着你所应许的，将神的能力、神的安慰、神的带领保守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做你荣耀的见证，叫你的名得着称颂。我们祷告奉耶稣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